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礼拜我把前面两点讲完，今天要继续第三和第四那么我记得陈志成传道有提醒各位说我会先问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必须要遵照他的指示我要先问问题各位可以复习一下，回想一下这个问题很容易，请问全本圣经最后一本写完的是什么书？请回答。答对大概公元哪一年？答不出不要紧这个数目容易记错。我在这边附带说一下，我几个礼拜前讲到，我也讲错数目了请问尼希米盖好物质的城墙花多少天？奇怪，有人讲53天我那天讲的是51天，各位也忘记了，那不要紧51天讲错的应该是52天所以答53也错的正确是52天这个数目又记错不要紧，现在回来不是说可以记错尽量改正过来。所以尼希米盖好城墙多少天？请回答。这是正确圣经答案。启示录大概在哪一年写好的？95年就是在窦弥先皇帝他死的前不久那么这一本书写的时候，主耶稣复活升天已经65年了，教会在地上发展经过了65年，慢慢的成型了。那主耶稣在宝座上关怀他的教会，希望教会达到他的目标，希望教会不断的改进缺点，不断的进步。启示录里面7次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希腊文里面，听这个字有相当广的含义，在某些上下文的里面，那个听是强调听从的意思，在某些上下文里面是听见的意思。请大家猜一猜就可以回答我，这里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听见还是听从？请回答。答对的凡有耳的，我们都有耳，不仅仅听见，很多人听见了之后却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主耶稣借着圣灵来提醒他的教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从，若不然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福分。这是教会继续不断成长，向着标杆直跑，满足主的心。那我上次提到7个教会里面，主耶稣不满意的主要4件事情现在复习了，要问问题了最好用4个字回答比较容易记。论到以弗所教会，他们离弃了什么？请回答。起初爱心起初爱心，从对神的爱冷淡，自然对人的爱就冷淡了所以保持一个对神真诚的爱，热切的爱， 也能产生对人真诚彼此相爱的状况，这是教会蒙神赐福。失去爱，有的时候因为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世界的事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落在这些陷阱里面，慢慢就远离了神，失去了单一爱神的心，也会影响我们真诚爱人的心。世界也包括了对财力马门的贪爱，主耶稣说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是恶那个，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心中永远爱神超过世上的名利，地上的都是暂时，算不得什么，唯有神，唯有神的道，唯有爱我们的主是永恒，我们真心爱他，超越过这些就能真正恢复起初的爱，也能够真正去爱人。然后主耶稣第二方面非常不满意的，因为用三个不同角度来讲这个事情，那是离弃了什么？请回答。纯正真理，离弃了主所托付的纯正的真道、纯正的真理。所以他用三个错误的名称提出来，现在再考你们，哪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巴兰教训。好，第二个是什么？尼格拉一党的教训。第三个是什么？耶洗别的教训。其实尼格拉一党先提出来，在以弗所教会提出来。那么这三类教训都相当接近，都跟拜偶像以及道德的放纵有关联。因为当时许多偶像崇拜的同时会有放荡的行为，所以无论是巴兰教训、耶洗别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么在一些研究这些背景的学者提出一些建议可能因为还提到有撒旦作位、有撒旦深奥治理，那么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很可能是当时很深奥的一些从撒旦而来的一些道理。在第一世纪末进入第二世纪初，基督教面临一个很大的异端危险，那就是诺斯底主义或者智慧派的一些说法。因为这个智慧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gnosis 或者知识 gnosis， 以后翻出来我们有 gnostic 就是诺斯底，你们会常听到一些诺斯底主义，这些诺斯底主义讲的是很深奥的道理。那么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把希腊的二元论跟波斯的二元论加以调和，调和的结果物质是邪恶的，灵界是美善的，神和人的灵魂属灵界，人的身体属物质界，所以不但物质界包括外面的世界，连人的身体本身也是邪恶的，灵魂住在邪恶的身体之中受到捆绑，要想得救是灵魂的自由，怎么能得自由？他们不强调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强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强调一种特别的智慧，一种特别的知识。那么他们拥有这些知识，要接受他们特别的教导，才能得到灵魂的自由，才能算是得救。这样的一种理论非常复杂的理论，从这些理论里面发展出一种纵欲思想，也发展出一种禁欲思想，这些思想也都反映在圣经某些经文的里面。 我们晓得诺斯底或者说智慧派进到第二世纪的中叶才是非常兴盛的时代，那个时候教父的著作就有相当多要面对这些争论了。所以在教父一二世纪中叶的教父很多的著作就是要针对诺斯底主义，然而在第一世纪末这个主义的雏形已经慢慢产生了，甚至在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甚至写哥林多书信就面临到这些思想的渊源，在那边为这些来护教来争论。那么这一些产生某一种观点是什么？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被魔鬼所盘踞的一个营垒，如果我们想要得胜罪恶，我们不入虎穴焉得什么虎子，所以呢你要经历到犯罪能够超越罪恶，物质的身体本来就是罪恶的，你去犯罪能够破坏物质的身体，所以行恶犯罪是可以有自由，你有足够的知识你能够因犯罪而更得自由，这一种奇怪的道理撒旦深奥之理，以至于让许多人去参与了犯淫乱的行为，参与了罪恶的行为，却认为这是可以得释放得拯救的一种途径。那么这一种学说理论是很可能与当时一般所谓的尼格拉教训有关联，那么我们也不敢肯定尼格拉是否就是选出七个同工里面那一位，我们知道与斯提凡与腓力一同被拣选的七个同工侍奉饭食有一位叫尼格拉，那么第二世纪一位在法国地区的里昂的主教叫做艾任牛，他是第二世纪的人物，他说所谓尼格拉一党就是那一个尼格拉的以后的学说，那么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不过总之尼格拉的教训跟巴兰的教训跟耶洗别的教训是放松了独一真神敬拜的心与当时许多偶像的行为联合，放纵了肉体的邪情私欲，变成可以在罪恶中却能够照样变成很好的基督徒的一种观点，这是撒旦深奥之理。那么我们要特别谨慎远离一切的罪恶，神的旨意一定是要我们离开罪恶，不要活在罪中却认为这是神用某种特别智慧让我们经历以致能从罪中释放。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一定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能够真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上个礼拜讲过的两点，我把它再补充再加强一点。那接下来主耶稣又有另外两个不满意的地方，对于教会不满意的现在从今天读的沙迪跟老底嘉再补充另外两个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标题，所以现在考你们一下沙迪教会把它简单说起来，主耶稣不满意的四个字请回答是什么？对了名实不相符按名是什么？糟糕各位没有答出来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按名跟其实不相符，这叫做名实不符，主耶稣不满意。然后最后一个老底嘉也是四个字，请各位回答哪四个字？不冷不热，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不过不大容易解释的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叫不冷不热。那先讲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一句话从上下文你去看 主耶稣是讲行为。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二节下面也是一样，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么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活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照一般的定义，这个死就是完全没有作用了，完全没有反应了，所以一个人死了，过世了，就不能动了。可是这一段圣经，这个死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说你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的就是死这个字，坚固剩下将要死的。那么按明是活，其实是死，却还能警醒，却还能坚固。所以这里的死有它应该有的另外解释，不是不能动的。那是什么？其实就是主耶稣下面做的解释，他说借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不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主耶稣的生命，一个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人，我们一定有主耶稣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这个生命有没有实现在生活上，能不能让耶稣在我们生活上面凡事掌权，凡事做主，让我们的行为让神的心满足，那就是另外一件事。行为没有一件事完全的，就是死的解释。有了生命却不能有真诚的生活，我们外面所讲的跟实际的表现不一样。比方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请问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基督徒，哥林多保罗写信给他们，保罗有没有把哥林多人当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有没有？因为这一句最有名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记载在哪一本书里面？就在哥林多书，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啊，答对了哈，感谢主啊，肉哥教会程度很高啊，很感谢主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讲，他说你们如果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不管你是谁，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称呼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哥林多人是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可是一个新造的人应当的表现，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人里面应当把耶稣新的生命彰显出来，有真正的谦和，有真正的爱心，有真正的圣洁。然而哥林多教会活出来的是结党、嫉妒、纷争、恼恨，还有犯淫乱，还有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从新人应当有的角度，哥林多人没有，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按名是圣徒，按名是基督徒，按名是新人，他们所活出来的 却是跟旧人的生活一样，这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主耶稣非常不满意。如果我们读福音书，你就知道主耶稣对法利赛人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其实毛病跟撒迪教会一样。撒迪教会是主耶稣升天之后65年，主耶稣对教会说这个话。65年前，主耶稣在世上责备法利赛人，责备最严重，原因也是名一回事，实另外一回事。法利赛人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法利赛人是很虔诚的一批人，按照法利赛这个字的字义，是分别出来的一批人，从不好的人中间把它分别出来。你说什么不好呢？我们知道两约之间，在犹太人中间做领袖的是祭司阶层，从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人的阶段，他们都尽量避免让大卫的后裔有机会统管百姓，免得大卫后裔这些王族后裔会造反。那么取而代之的就是祭司阶层，不但教导神的律法，也做民间的诸般领袖。大卫的后裔受到一些贬疑，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的家族请问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工作啊？什么匠啊？木匠，或者是建筑公司建筑匠，他们能够盖房子，能够建，当时不仅是做木工，很多做石工，以色列地方都是石头，所以盖房子很多是石器。那么主耶稣不但做木匠，也是做石匠。当时大卫的王朝都是做比较普通的工作，祭司阶层成为领导阶层，一直都是很好的。祭司阶层很敬虔，他们抵抗希腊人统治，因为希腊人不但是武力统治、政治统治，用文化来把犹太人整个文化要改变，他们除了哲学，除了戏剧，最最推行的就是运动会。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